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位于波兰南部靠近捷克与斯洛伐克的边境地带，有一座规模庞大现存完整的纳粹集中营遗址，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它被称为恐怖、邪恶、人类堕落深不可测的象征。上百万人在那里惨遭法西斯的杀害，因此那里也被称为人间地狱、死亡工厂。它记录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忍的一段历史。不过虽然这个集中营的名字总是跟死亡、黑暗、杀戮联系在一起，但在那里仍有一些人性的光辉和爱的温暖亮光被记录下来。有这样一个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故事。有一天，三名囚犯从集中营越狱逃走，气急败坏的纳粹军官为了发泄怒气，随机选出十名囚犯，要把他们关到地下室里活活饿死。其中一位囚犯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失声痛哭起来。就在那时，一位名叫马西莲·科尔贝的波兰牧师从被囚的人群中站出来，请求纳粹允许自己代替他去死。后来据地牢的看守回忆说，马西莲牧师每天带着难友们祷告、唱圣诗，面对死亡坦然无惧。他不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陪伴和鼓励了同赴天国的难友们，还激励了集中营里其他被囚的人。马西莲牧师在地狱般的环境里，用舍己的爱在最黑暗的地方将自己点燃成为一道亮光。他直到死亡始终持守住生命的信仰，让我们看到一个住在神爱里的人义无畏惧。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读完这段经文，有人或许会说了，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神，但是总感觉这位神呢似曾相识。根据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经文的记载，约翰他曾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你看，我们是不能够用肉眼去看见神的，但是我们彼此相爱，他便会透过我们来去启示他自己了，而他的爱呢，也在我们中间就得以完全了。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要爱人岂不是要相知满天下？我不善交友，那我又该怎么办呢？在现实的生活中啊，有些人他们喜欢交朋友，也善于交朋友，他们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有些人他们却很害羞很保守，他们跟陌生人交谈或者是在人多的地方啊，他们都会感到很不舒服，他们只有很少的朋友。那么害羞的人不用等性格改变之后啊才去爱别人。约翰他没有告诉我们应该爱多少人，他只是告诉我们呢，对所认识的人要爱多少。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忠诚地去爱那些神已经交托给我们去爱的人，不管是两个还是两百个，不管我们多么的害羞，也无需害怕爱的命令。神他会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去完成他所要求我们来去做的一些事儿。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经文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好，你看这种爱是来自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的，这不是出自人的爱的，你我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看，在所结的果子里头，仁爱它是排在首位的。很多人相信仁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其他都是从仁爱所衍生出来的。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你就知道喜乐的源头是爱，和平的源头也是爱。有一位学者在他所写的《约翰书信批注》这本书里边呢，他有这么一段故事。他说，不久以前我们都留意到有一个政治人物信主了，但愿圣灵在他的心里动工啊，将来世间是可以证明一切的。他的妻子是一个基督徒，他问他的妻子说，我实在搞不懂这些基督徒，他们曾经受到最恶劣的待遇，被掠夺、被毒打、被杀害、被迫害，可是我却没有看到任何基督徒去报复，只要有机会传福音，他们就会全力以赴，我实在想不通啊。他的妻子说，这正是基督教的精髓，他们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你看，身为基督徒，我们要让更多的外邦人呢，在我们的身上来看到这种爱。今天这种教导呢，显然被忽略了。你在教会、在福音广播或者是聚会中听到过这样的教导吗？人们还把这样的教导视为最根本、最重要的吗？神的爱若彰显在家庭里边，你就不必担心妻子在家中的地位啊，她有没有顺服丈夫，或者是丈夫啊，是不是家里的头？那么这些争论呢，都不存在了。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他就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丈夫若能够爱妻子，妻子若值得丈夫为她来舍命，而妻子呢，如果能够说她全心全意的爱丈夫，愿意为丈夫啊来做任何的事儿，那么我想这个家呢，就不需要这些的规条了。我看过一位早期垦荒妇女的纪念碑，一位漂亮的年轻少妇戴着一顶遮阳帽，有五个小孩就围在她身边抓着她的长裙子，她手里边拿着一把长枪啊，丈夫呢在她的前方，少妇正在给枪上子弹啊，丈夫手里边呢拿着另外一把枪正在发射，丈夫呢他正在保护这位少妇。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不认为这位少妇需要任何有关性的教导，如果他有五个小孩，他有资格替我们来去上课，他也不需要别人教他啊如何保住他的丈夫，他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他们是彼此相爱同生共死的， 那么这样的爱何其美好呢？所以呢，但愿每一个神的儿女啊，都能够向周围的人去来彰显出神他的爱。约翰就强调说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约翰就说了，他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么当圣灵住在你的心里的时候，就能赐下这种爱了。你自己是生不出这种爱的，我也不能，我靠我自己啊，我是不能够去爱人的啊。我的本性就是有人打我，我一定还手。但是我们如果被圣灵给充满了，那么就能够向世人呢来去彰显出神他那无私的大爱了。神的内住啊，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边就提到过好几次，在第十二节中是单向的，经文说神住在我们里面，那么紧接着连续三次，每一次都是双向的。第十三节说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第十五节则说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住在神里面。那么第十六节也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么此外，每一次提到这种双向的内住啊，作者呢他都会给出证据。在第十三节，因为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在第十五节，若有人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在第十六节，经文说凡住在爱里面的。你看这三项内住的测验呢，后两项是由第一项发展而来的。那么因着圣灵，我们便能够承认子的道成肉身，又因着同一位圣灵，我们得到力量能够来彼此相爱。我们在堕落和未蒙救赎的状况之下呢，我们是瞎眼的，是自私的，但是唯有靠着圣灵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相信基督并且彼此相爱，因为他就是真理的灵，他第一个果子便是爱。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所说的，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么事实上，对圣灵的强调是约翰在这段经文中他最重要的思想。所以呢，这里的思路啊如下：我们知道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已经将他的灵赐给我们；而我们知道他已经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能够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能住在爱里面。啊，有些注释家他们就认为啊，这段是讲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条件，这是不正确的。相信与相爱并不是内住的条件，而是其测验和证据。约翰呢，不是写借此我们住在他里面，不是，而是写借此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那么这一段的主题呢，跟整封信是一样，都是确据的理由。使徒约翰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将更详细地说明圣灵的内住以及爱的完全。圣灵的内住具有以下的几个特征啊，第一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客观地成就了。早在很久之前，神通过会幕或者是圣殿启示了他的同在。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经文说，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列王记上八章十一节，经文说，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么此外，神也借着基督已成就了神同在这个启示。好，第二，通过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圣徒身上主观的持续工作。圣灵内住的自然流露是相信使徒的客观见证和爱的实践，因此见证这样的信和爱呢，是接受圣灵的凭据。接受圣灵就是见证神永远的内住。约翰福音14:17经文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哥林多前书6:19，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好，第三，借着圣灵的神的内住是不可分割的，是人格化的。如同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么这种联合是非常亲密的，绝不会再分开的，是永远的一种联合。约翰一书4:14经文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好，约翰在这里就加上他做使徒的一种亲身的见证，他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那么这句话就说明了神的爱是有行动的。父差子这几个字呢，就说明基督的工作是无远弗届的。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不管多远之处，没有他达不到的。有位学者他就说了，主耶稣救赎的事工就惠及所有的人，而只有人的顽梗不悔和不信，那么才可以使之无效。他说的真好。那么根据这节经文的记载，使徒受神差遣做了以下的几个见证。第一，就是神差他的儿子来是做世人的救主，并非专做智慧派的人，而是为一切信的人的。那么第二，我们得与神联合是凭神的救法，全在乎神的设计，不在乎我们自己的知识。第三，神为使我们得与他联合，曾为我们差他的儿子降世。神的爱有实际的表现，可以做我们相爱的一种榜样。第四，使徒所传的这项信息是使徒所亲自看见又亲自做见证的。约翰一书1:1经文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你看，这就是福音的见证，这是我们要去传的福音，这是我们爱人的一个目的。而且呢，我还要重复的说，基督的爱不是轻率的爱，不是感情用事的爱，不是情欲的爱，不是社交来往的爱，不是教会聚餐叙旧的那种爱。当我们把基督带到世上的罪人中的时候，这样的爱就自然流露出来了，这才是彰显神爱的方式的。这种爱实在是让人难以明了的。有一位老牧师，他曾经这样来见证说，他说，我和宣教士去过很多地方，中东、南美洲、非洲、亚洲。宣教士们他们很会爱人，他们所爱的都是很不容易爱的人，但是他们爱这些人，能亲眼看到散布这种爱，实在是我的福气。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来做呢？他们把福音传给这些人，这正是神命令他们要来去做的事儿。宣教士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并不爱当地的人，但是一旦你服侍了他们，你就会爱上他们的，否则你就不是神的儿女。约翰一书4:15经文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教会所宣认的信仰包括基督的神性，成为肉身的历史性和救赎的实在性。那么你和神的关系要从这里开始。别跟我说童贞女怀孕不重要。根据哥林多前书15:3-4经文的记载，福音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如果基督不是真神，他的死和复活就毫无意义了。如果基督不是真神，他就不能够从死里边复活了。 但是所有的证据啊，都显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么因此就证明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他就是真神。那么圣经宣告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那么因此主耶稣能够说，凡神做的我也要做。约翰福音5:24记载主耶稣他宣告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说这怎么可能呢？在约翰福音5:19，主耶稣又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又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他将要使死人复活，他将要审判所有已经死的人。那么因此今天他可以对你来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你如果听他的话，信靠他，那么你就能来得救。能够有神亲自入住心中，这是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人他们所独有的一种福气了。约翰在这里所说的承认呢，并不是纯粹头脑上的认同，不是，而是包括了将自己整个人呢完全交托给主耶稣基督。一个人能够住在神里面，也有神住在他里面，那么就没有其他关系啊可以比这个更加亲密的了。这种关系是难以在心里边想象的，然而我们可以用食物来去做比较。这种关系就像在火中的拔火棒啊，在水中的海绵，或者是在空气中的气球。在每一个例子中啊，那个物体都处在一种元素之中，而这个元素它也处在该物体之内。那么昆兰团体他们就声称啊，他们整个团体拥有圣灵。不过大部分的古代犹太教他们都认为啊，圣灵最戏剧化的工作发生在远古的过去和未来，或许偶尔会临到几个人身上。但是约翰呢，他却认为所有真正信靠耶稣的人他们都拥有圣灵，而圣灵会使他们有爱的力量，并且加给他们先知的话语，来为基督的真理啊去做见证。约翰一书4:16经文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好，神爱我们的心，那么就包括了十字架所彰显的爱，以及信徒现今呢他们所经历的爱。那么约翰在这里就庄严的宣告说了，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哦，你看，神他就是爱，这个爱必须有对象，神爱的独特对象就是重生进入到神家里的那群人。那如果要跟神去相交，我们就必须爱他所爱的人了。那么这节经文就像连环套一样的环环相扣，你若恨弟兄姐妹，你就不能够说你爱神啊，更不能够说你是神的儿女。那么在第4章，这是第二个神就是爱的这样的一个定义。让你记得第4章这两个定义的经文出处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4×2=8。啊，第8节这是第一个定义的出处。然后8×2=16。第16节这是第二个定义的出处。约翰一书4:8和4:16，他们的定义呢都是神就是爱。耶稣在历史上的工作不但是子神性的证据，也是父爱的证据。这不仅显示了神爱我们，更加显明了神他就是爱。不过呢，知道并相信神爱我们以及神就是爱是一回事儿，而我们自己活在这个爱中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但是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因为正如约翰在4:7-12他大力所阐明的，那份永恒在神里与历史中彰显在基督里的爱要在我们里面开花结果。 那么正如通往信的唯一道路一样，通往爱的唯一道路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唯有神的内住才可以带来相信还有相爱，这正是其果实啊，因此也是其证据。那么由此可见，凡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那么因此这几节是由两个主题啊交织而成的，第一个就是相信与相爱，那么换言之是教义和社会的测验。那么第二是子的使命与圣灵的见证啊，使上述两者就成为可能了。子的差遣是客观的历史证据，证明他的独特位格以及父的爱。不过呢，这还不够，如果没有圣灵，我们的心思啊仍旧是黑暗，我们的心里边依旧是冰冷，唯有圣灵他能够照亮我们的心思，以致相信耶稣，温暖我们的心灵，以致能够爱神并且爱人。那么因此相信与相爱呢，便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所动工的一个证据。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约翰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那么这一节经文就凸显了爱的完全和果效。那么在这里约翰就教导我们，真正的爱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垂直关系上，也就是对神的关系上，那么更应当以对神的关系为基础，而扩大其领域到对人的关系上，并且呢超越抽象的逻辑或者是思考范畴，而达到具体的相交以及实践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对基督徒来讲，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也就是说，衡量一个基督徒与神的关系好不好，就看他在生活里有没有爱，有没有活出爱的生命来。那么一个人如果想拥有真正的爱，就必须先认识并相信神，找到爱的源头，住在神的爱里，自然就会明白爱，拥有爱。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